底下非常可悲的一个身份。我们说这一个身份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他的荣耀在于他的主人是谁，他的主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主人来说，我们是荣耀的。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人群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仆人，但是我们是服侍主，为主的缘故来服侍人，所以是有价值的，是荣耀的。所以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对侍奉主的人应得比较多的，大家比较舒适的，就是主的仆人。保罗把这一个放在最后，当他谈到主的仆人的时候他有几个要点。他首先谈到主的仆人不可争竞，特别谈到不可争竞。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也不会想到保罗会这样说。如果谈到主的仆人，他说我们要怎样忠心，要怎样努力妥善主的事工要怎样认真的去牧养群羊，要怎么样做榜样等等等等的，这一些是大家比较舒适的但是不料保罗没有谈那一些，而是首先谈到的是不要争竞。其实呢，在第二章里面保罗不只是一次谈到不要争竞大家还记得在第十四节里面谈到，你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又在后面说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许谈，因为这等人比进到共不敬虔的地步。十四节谈到不要为言语争辩，十六节谈到世俗的许谈。当我们在看到二十三节的时候，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怎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种事是其整净的。保罗在同一章圣经里面就在三个地方都提到言语争辩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言语争辩不可取，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入到辩论的这一争漩涡里面去。他谈到了，你如果为言语争辩，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败坏听见的人。那弟兄姐妹有没有见到两个传道人吵起来了？争辩起来面红耳赤的，互不相让，到最后不欢而散，有没有见过这一幕我见过好多次这一幕其实很多主的仆人都愿意去辩论，因为在辩论中常常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比你厉害，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我们说我们围着真理争辩真正为了真理争辩，单纯为主的缘故争辩，这样的争辩相对来说其实是很少。大多的时候的争辩都有血气的仁义的成分在其中，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很多的都是这样有一个教会他们本来接待一个神学训练班，这个神学训练班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几天的神学训练，这个教会呢就提供自己的场所，然后选出一些服侍的人员来热心的接待这个神学培训班。但是有一天，这个负责的姐妹告诉我，她再也不接待这个学习班。我说为什么？那有一次这个学习班两个讲课的老师 起来。为的是要观念不同啊，吵得不可开交。这一个姐妹就非常受伤。啊，我们把这个地方啊奉献出来，啊，我们教会出钱出人，是为了啥？是因为你们要培养侍奉主的工人，是为主而做。我们认为这是教会的需要，这也是神的心意。但是看看你们这个传道人，你们这两个老师这个水平，围着你们的神学馆能够打得不可开交，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会是怎样？所以这个姐妹就很受伤很失望，以后呢干脆做了个决定，以后我们教会不向你们神学班开放啊，不再接待你们这个学习班。这是不是叫人很惋惜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神学院还没有正式开学，一同策划升学这一个教育事工的同工啊，就围着一些事情吵起来。他们还强调他们的神学院是以生命为主的神学院，强调生命，强调灵性啊，要办这样的目标的一个神学院。那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的筹备者竟然就吵得很难看。结果呢，参会的有的同工本来决定啊向这个神学院送四个学生，因为看见神学院的老师在吵，就决定不送了。不只是一处啊，为什么？原先听这些老师们谈他们的神学院是注重生命注重品格注重合主关系的，同工们都很高兴，教会最缺这样的牧者啊，因此准备把自己教会的啊这些种子选手啊，这些比较热心的青年看好的人想送到神学院里面来读书，培养他成为教会的接班人。但是两个老师这一吵啊，叫大家绝望了。看你们老师这种光景啊，生命就不咋样，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能待到哪里去？我们不放心啊。是不是这样的争吵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尽管他们所说的可能是围着教义的问题在争吵，围着事工在争吵，但是弟兄姐妹体现出来的是血气，是肉体。弟兄姐妹感受的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时候你连这个边呢都扯不上，你吵的是什么？是俗上的事情，是物质的，是理性的，是世俗的一些东西。这些对我们信仰来说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请大家注意啊，咱是传道人，咱应该把咱的实践心思精力放在哪里啊？放在圣经，放在神话语上，对不对啊？不要表现出我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啊，就好像是天文地理啊，我无所不通啊，一定要小心。我以前啊曾经啊犯过这样愚昧的一个错在一次讲道中呢我在哪里讲基因还讲的大讲特讲，结果散了会以后啊，有一位当地的同工啊就介绍我认识啊，他说若谈基因我们可以来请教这位姐妹，人家是基因学的博士。那我一下发现自己在博士面前摆没弄住啊，然后我就很后悔，我是传道人我讲啥基因呢啊，我这不是自讨羞辱啊。我那一点对基因的了解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恐怕人家这个基因学的博士在下面听着一知，很无奈，好不容易忍受 我这一套理论。那从那以后不讲圣经以外的这些，好不好？你传道人你就只讲圣经，只讲必须要讲的。很多等西你可能听说了，但不是你的专业啊，你的专业是讲圣经，好不好？那一些社会科学的啊，那一些其他的问题，交给其他人去他去解释啊。那其实传道人呀，要学习，学会说我不懂。那传道人不是什么都懂，对不对？我们学神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会说我不懂的啊。你去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对不起啊，我是教新约的，你这个问题，请你问旧约老师。你说，真是这老师会推卸责任啊！你就问旧约老师，可能这个旧约老师说：“对不起啊，我只是学的哪些方面，你问的这个是于哪一个范畴的，我不懂。”这老师不是推卸责任，二是他真的不懂，他不敢给你答案，因为他不会，他没有钻研，没有学，没有研究这个方面，他不敢给你答复。我就想起自己接触侍奉主的时候啊，无论走到哪里传道啊，弟兄姐妹提问题啊，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答，所有问题都要给他解答。有些时候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解答的也不明白，但是为什么要解答呢？你不解答，你好像叫别人以为你不懂。为了证明我懂，所以啊，就说了一些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去搪塞弟兄姐妹啊。这是这种自尊心在作祟呀，虚荣心在作祟啊，叫我们不务正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小心哪里呢？小心该说的时候才说，不等的就说不等啊。传道人不要去参与到辩论的这样一个陷阱，一个漩涡里面去，专业问题也请专业人士来解答，好不好？那我们基督徒中间有一些原来是科学工作者啊，他可能啊，他办一个讲座《科学与信仰》。那你如果想了解科学和信仰的问题，你可以去听他的讲座，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呢研究天文的，有些人研究生物的，啊，有些人呀是。这个研究历史的啊，研究中国文化的，总有这样的一些传道人。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就可以来询问这些专家，向他们求助。在我们信仰上产生困惑、产生不解的地方，这个很正常啊。我们要努力去寻找答案，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传福音，对不对啊？你可以看书去听讲道啊，丰富自己这些方面的知识，这个很有必要。有一年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老师啊，他婚姻出了问题，妻子和他离婚了。那这一位老师呢就很痛心，为什么我个人的婚姻生活竟然这么失败，这么惨。然后啊，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啊，他想好好的研读一下创世纪，这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根啊，人从哪里来，对不对啊？一切的一切的那个开始都在这里啊，那婚姻家庭也在其中啊。他就想，我要透过研读创世纪来重新认识神在婚姻上的旨意，到底我在哪个地方出了错。那这个老师呢，他就在学校的布告栏里面写上了这么一个信息，就是把自己为什么研究创世纪说出来，然后提出来每一个礼拜哪一天的午饭或者是晚饭后，我们在哪一个小礼堂，有心想和我一块儿踏考创世纪的同工同学都欢迎你来参加。他就没有想到他这一个提议 竟然那么火爆啊！因为不但是神学院的同事、同学，还有社会上的很多很多一些基督徒啊，都来到神学院去参加创世纪的查考啊。他这个查考不是一个讲员在讲创世纪啊，是大家七嘴八舌的，每一个人都谈。那这一节你怎么看啊？那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发表意见啊，结果呢就越查越有趣啊。整个啊，不只是教会啊，整个社会啊，引起了他创世纪的热潮。因为有一个弟兄啊，他是电视台工作的啊，他把这个制作成了专题。当他搬到电视上去播放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引起他创世纪的热潮啊。我认为这个很好，不是争辩，是大家都要来探索，对不对？啊，可以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有些人的观点，你可能呢觉得是很难接受，啊，你可能怀疑他这个是不是他不信圣经啊？他怎么挑战？有些挑战的想法，有些甚至你以为他一经叛道一样啊。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这么紧张。首先，我们确定一件事儿：这些弟兄姐妹都愿意来探求真理，对不对？都愿意来探求，首先要肯定这一件事儿。那当然，弟兄姐妹也可能因为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关注点不同啊，他提出一些观点来啊，对你来说是很突然，或者叫你耳目一新的。那说不定有哪一个姐妹啊，她是主张女权运动的啊，她在这里面一看，为什么先造亚当后造夏娃？为什么夏娃就成个帮助者？这个不合适，女人不比男人差啊，他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些观念来，没有问题啊，可以讨论，对不对啊？学习圣经，在教会里面肢体们相处，要学习有一个开放的、宽容的态度啊。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话啊，你要记住，不去辩论。这是不是保罗所讲的这一点啊？不去辩论。你如果围着神学观念不同，围着某一点不同就吵啊，就辩论呀、那教会有仗打了，真的没有安静的日子。1987年，中国家庭教会像一场大风波一样。为一件事产生了大辩论，一次得救是否有原则性？整个教会啊，河南、浙江、上海、山东，到处各地都开始参与了这一场大辩论。我们山东的不少同工啊，也开始啊来谈得救了是否有原则性。我们几个啊，这个血气方刚啊，也想啊跃跃欲试。参加这个大辩论，但是带领我们的那个老大哥呢，就给我们泼了凉水，他说神学家几百年都闹不清楚的问题，你们两个想给个答案，就说我和那一位同工，你们比加尔文更厉害是不是啊？我们当然不敢说比加尔文更厉害啊，那我们说就是想试试啊，我们想约法三章。可以探讨，不能争吵。我们在谈问题以前，先选好裁判、评论员叫他呢为我们来随时可以叫停。说如果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强调高了，情绪激动了，那一个第三者就马上叫停，停，这个气氛不对了啊。话太冲了，情绪有了就给我们随时叫停啊。弟兄姐妹，其实过了20年以后啊，这些问题再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但是有一个教会我在前几年碰到河南洛阳的一位弟兄，他在一次大的聚会中，请弟兄姐妹到他们洛阳教会去帮助他们。但是我相信他这个邀请大概是没有人要去， 为什么？他说他们教会啊，从八几年开始围着以次得救、释放因缘得救就打仗，打到他提出邀请的这一年，还打得不可开交，30年过去了，这个教会也打得你死我活的一样，互不相让，教会分裂了再分裂，还在打。你想想，谁愿意到这样一个教会去？你去干啥？你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谈到主的仆人的时候，没有谈教育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他首先谈到的是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不要去辩论，是不是这样说？主的仆人无可争竞，不是说不可以为真理争辩啊。在犹大书上说，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但是心里记得那是真道，是我们基本信仰的最核心的那一些，像基督论、救恩论里面的重要的这几个点，对不对？那除此以外的很多很多很多的都是有差异的，基督教有多少宗派都有不同的观念和主张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本是评头论足的话，那弟兄姐妹，你这个牧者啊，就每一天像火药包一样，每一天见的每一个人呀、啊，都这样，像耿耿于怀呀、啊，像战斗机一样，你不适合做牧者。真的，哪一个教会愿意要这样的一个牧者，对不对？老是准备着和人吵架，老是登不登就情绪就来了，就激动起来了啊，就发起火来了啊，老是辩论，主的仆人不要去争辩。那应该怎么样呢？保罗谈到，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请大家注意，态度非常重要，心态非常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不是因为啊你这个人学识很高，恩赐很厉害，才干比较出众，大家对你也特别佩服，五体投地，所以大家接受你对他们的牧养带领，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之所以接受你对他们的牧养服侍，是首先接受了你这个人。大家能明白我说话这个意思吗？就说他从心态里面，他先接受了你这个人。没有人能够忍受一个老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一个牧师，没有一个人会忍受这样的人。但是呢，弟兄姐妹可以忍受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很多方面可能有缺陷，但是他谦卑，他又比较柔和。如果他是一个谦卑柔和的传道，尽管他的知识不是那么丰富，学历不是那么高，但是大家还是欢喜接受他的牧养带领。为什么？心态。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一点？心态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服他的额，学他的样式。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争竞，也不喧嚷，这是他留给我们仆人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做主的仆人、做牧者的话，你要存着这样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面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态度、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有句话叫“将心比心”，对不对？啊，你透过用心的服侍，用全人去服侍，赢得弟兄姐妹对你的尊重，在教会里面和谐的一个配搭，这是非常重要的态度。只要温温和和的 待证人。谈到这里，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那传道人是不是啊，不讲他的水平如何，只讲他的外交能力呀、啊？是不是？你只要笑眯眯的，你只要表现的比较谦和，啊，你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能力，啊，你也可以做一个好牧师。当然不是这样啊。保罗在这里谈到，作为一个牧者，他必须要忠于职事。保罗在这里谈到了善于教导，他说的很简单，他谈到在教导的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去尽职。当然朱杰和我谈，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与会的众弟兄姐妹，常站讲台的并不是很多，可能只有几个，但不代表我们大家没有平常说话的机会。你做小组长有没有说话的机会啊？你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有没有说话的机会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教导，教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们必须要去专注于教导。保罗谈到教导的时候只用了一个词叫善于。善于教导是什么意思？同工们怎么来理解善于这一个词？他能够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的贵重，都能呢安时安虚的把主的道带给他，来更应他，帮助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所要面临到的听证往往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弟兄姐妹啊可能是博士，有些弟兄姐妹啊甚至没有上过几天学，有的弟兄姐妹是专家，有的是打工的，参差不齐，差异很大。你一篇信息，你是面对什么样的会众？当然，我们相信主的道对每一种人都适应的。我们每一个，无论你在社会上什么职业、文化程度高低有多么差异，神的道对你来说都是适合的。这句话不错，真的不错。同时这不能够成为我们不讲究策略方法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们讲道者不是我明白这个道我讲给你听。其实讲道最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在哪里？听道者听明白了多少，这是衡量讲道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他听到了，他明白了，他受到道的祝福了，这才证明你这个讲道者是成功的。那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机会看到圣商杰这一位主的仆人他的讲道集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这个讲道集啊。今天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啊，如果翻这个圣商杰的讲道集的话，可能看不下去。一个呢，他很多讲到的内容啊，都比较类似，基本都是复引性的。还有一个，他对圣经的解释比较随意化那以前呢，往往叫灵异化你学过了历史文化史经，你可能呢对这种解释圣经非常不喜欢。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圣商杰他真正在教会里面到处跑做工，神大大适应他，其实差不多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他从蒙召到回天家只有15年的时间，
前面五年啊，
他主要在福建本地来服侍，啊，他根据他上神学所学的那些神学知识理论，讲道给那些乡村弟兄姐妹听都听不懂，啊，大家对他很喜欢，是因为他是一个博士，却为主撇弃了一切，大家接受他这个人，虽然他所讲的大家听不懂，但是大家还很喜欢他。一直到五年以后，他完全改变了。他不是一个神学生，啊，不是一个神学院老师，啊，他就好像和乡村里面的老人家、目不识丁的一些老人家一样，用最简单浅白的话，甚至不惜用道具、用表演的方式，来到教堂里面听圣商姐讲道的，没有一个人听不懂他讲什么，所有人都听懂了，所有人都感动了。你弟兄姐妹，他的讲道太简单了，无论讲哪一段圣经，是不是都在叫人认识到自己的罪，都是叫我们知道神的爱、神的救恩，然后忽悠人悔改认罪，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充满你，它基本上就是这些信息啊，整起来这就是主题。但是弟兄姐妹，谁能想到啊，那五年的时间，整个东南亚、中国大陆，到底因他有多少人悔改得救，有多少人奉献走上侍奉主的道路？没法估量，对不对？新加坡有一个神学院叫金链灵修院，我们国内有很多弟兄姐妹到哪里去读书，他们不发学历证书，只发毕业文凭，因为他们强调灵性，不强调学术，所以他叫灵修院，金链灵修院。这一个院长就是圣商杰带领悔改、带领奉献，然后他创办了金链灵修院。这一节圣商杰他只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他是但是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那么深，带领悔改得救的那么多那么多。你是一个洁净的专家，你觉得你的诗经很有水平，你带领几个人信主？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对不对？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善于教导不是我以为我讲的道啊多么高深、多么精彩、多么有水准，二是你的听证明白了吗？得到了吗？被道改变了吗？神的祝福临到他了吗？是听众引神的道而有的祝福和改变。穆迪耶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他，带领他们的那一个主日学老师染了肺病，没法再继续带这些孩子们来学习圣经。当这个老师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竟然发现，我带着孩子们聚会了好几年了，但是没有一个孩子清楚蒙恩得救。那我带孩子们儿童主日学，到底我做了些什么？他可能也讲了很多的道，他可能也做了很多游戏，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孩子真正蒙恩得救了。所以这位老师在离开这个城市以前，觉得内心非常亏欠这些孩子。穆迪呢就想要安慰他，说若不这样，我对这些孩子比较了解，他住在哪里我知道，你若想去看看他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临走以前去看一看这些孩子。结果穆迪带着这个老师去看这些孩子，每见一个孩子，这个老师都向他认罪，甚至流泪道歉，我带领你聚会了好几年，却没有真正叫你认识耶稣，没有真正得到生命，我亏欠你啊！老师苦的泣不成声。结果没到一家，那孩子 先是很突然，后面听见老师的道歉都被圣灵光照抓住，然后也苦着认罪。等到这个老师那一天要走的时候，这些孩子不约而同的聚集来送老师，但是大家没有人说话，全都在流泪，好像没有什么话能够表达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有一个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泪。圣灵在这个会场上感动大家的心，目的深深的被抓住了。我愿意用我人生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一切换今天晚上这种感受，那种神同在的那一种喜乐，那一种满足，那一种属灵的祝福，得了他的心，陶醉了他的心。从那以后，他立志我也要成为侍奉主的人，他也走上了侍奉主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得着是他因为你的服侍而得着，这才是真正的得着。那当然我们传道人有责任认认真真的研读圣经，让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充满在你心。我们应该像谁呀、像着一个约瑟一样，趁着丰年呢，赶紧积蓄五谷，不断的积蓄，在饥荒的时候啊，可以引来救命。那弟兄姐妹，神给你话，神给你感动，你不但讲出来，你也把它写下来。弟兄姐妹，不要错过。我有一个弱点，我不喜欢写。很多时候，神给了你一些看见，一些领受。叫你明白了这段圣经，就是因为懒于把它写下来，结果过些年以后你再想不起来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很多传道人都有这样的遗憾，神给你的丰富你没有留下来。麦锡珍牧师曾经被神差派到新加坡去选教，他夫妻两个在那里选教了好几年，建立了好几间教会，以后呢，在新加坡神学院也做了多年的院长。他谈到他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神感动他看腓立民书，他透过腓立民书写了七篇讲道。弟兄姐妹，腓立民书出了七篇讲章，是什么讲章？大家了解腓立民书吗？腓立民书是五章还是七章？
一章。
他这一页圣经，对不对？只有一章，就是保罗为那一个阿尼西姆啊来代求，对不对？写的那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麦牧师写出了七篇独立的讲章，神的话丰富不丰富啊？但是他晚年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那七篇讲章来，他自己想就想不起来了。弟兄姐妹，神给你啊，你要把它保留下来，对不对？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祝福。我们平常要学习怎么样？学习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储存，学这一卷那一卷不同题材的旧约新约的，对不对？圣经的认真的去读，好好的去学。我认识一位同工，我请他给我们神学院来讲这个先知书。这一位同学呢，他自己向神立了一个志向，我们的信仰根基就是圣经。他因为一个传道人不好好研读圣经，不在圣经上熟识扎根，你是没有资格做传道的。他也在神学院里面读了学位，但是这一个弟兄啊，向神立定了一个心志。什么心志呢？我60岁以前不讲圣经以外的题目，比方说教会历史啊、系统神学啊、其他他只讲圣经，只学圣经。
他等于六十岁以前就完全只是看圣经、读圣经、熟识圣经、学习圣经、解释圣经，就只在圣经本身上下功夫。这同学，这心智好不好？我听他讲教会历史，他拒绝了，因为他还不到六十岁，因为他六十岁以前他只能讲圣经。哇，他圣经真是熟练了，几乎好像一卷一卷都在他心里。连旧约的那些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啊，哪一章哪一个地方第几节第几节什么段落啊，一步一步的，好像是随口而来啊，真是熟练。那这是很好的一个心智啊，就是扎根在神话语上，首先熟识圣经。你知道今天很多传道人其实不熟识圣经的。他可能也上了神学，也会讲转贴，也会讲一些讲章，但是圣经其实是很陌生。这位弟兄就下大功夫在圣经上。弟兄姐妹，首先你要有道，有丰富的道在你里面，其次啊才是方式方法，怎么样根据会众的需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把神的道蹭到他的心里来，成为他的祝福，陪伴他成长。那这是后面一步的工作了。熟识圣经，认真学习圣经，是讲道的前提，后面才是讲道法律问题。这弟兄姐妹，善于教导，这是我们主仆人的职责。神的仆人怎么能不讲道呢？你不讲道，你咋牧养教会，对不对？不管你在神家里面角色是什么，你现在正在做的是哪一些工，请大家记住，我们首要的讲主的话，用主的话去服侍弟兄姐妹。有一个牧师在长智慧的时候抱怨什么呢？他说，我呢每一天都忙着开各样的会议，忙着呢探访，忙着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忙得我没有时间好好的读圣经。每一个主日讲道，我都是匆匆忙忙的来预备讲章。他一直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发牢骚。结果他抱怨发牢骚了以后，他看见那些长子们都瞪着眼睛看他，没人吭声。他很奇怪，你们啥意思？我说了这些，你们啥意思？人家一个长老啊，就代表众人说了一句话，说牧师啊，既然你这么忙，忙的都没有时间好好的读圣经、预备讲道，你好不好把那些事都交给我们来做？从今以后，你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会议不需要你带人开了，其他的一切事都不需要你做了，你就只有一件事，祷告、预备礼拜天讲道。简单不简单呀？很简单呀。这个牧师一下呆了，他没有想到教牧同工们竟然到那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他说好吧，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神要调整他的侍奉，他说好，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呢，他就成了全教会最清闲的人，因为啊，你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预备礼拜天的一片信息，他是不是最清闲呀？那一天呀，他礼拜六晚上预备好了信息以后他就打开电视看看，没有好节目然后出去散散步，散步的时候看见他们教会的会议室还灯火明亮他就马上想到他多少次都在这个地方召开这个长智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发言，所以不由自觉的就一下打开门就进来了。大家本来谈论的热火朝天，一听见鸣响都转身一看，牧师进来了，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都瞪着眼看。他也忽然发现他闯进来了，好像是不合时机。然后有一个长老就问他说，牧师你来干啥？这一句话叫他很伤心的。他就想起原来都是我坐在主席台上，我来找席呀，主持会议，现在我来了，他们问我你来干啥。但是他已经分更了，他只是负责讲道嘛。所以这个牧师当时一下就觉得很凉很凉的，好像他被剥夺了权利，好像他再也不能够成为教会的核心了，啊，好像大家把他边缘化了一样，觉得很凄凉很凄凉。但是当这个感觉刚刚轮到他的时候，神就叫他意识到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叫他专注于神的话语，啊，他马上就回了一句话说，对不起，我走错门了。然后就退出来把门给悄悄带上。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不去参加会议，他只专注讲道，他就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尤金·彼得森牧师，啊，他被称为牧师的牧师。他写了很多很多教牧文章，出版了很多这样的书，就是帮助牧者的书信。他有一个重点，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你要专心于你的讲道，专心于研读圣经，专心于祷告。在教会里面，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应神的话，喂养弟兄姐妹，这是你第一要事，最重要的事。你不要忙着去做别的，却荒废了教导。所以善于教导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后面保罗接着谈到存心忍耐。存心忍耐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你留心花了很多的功夫去预备你的讲道，但是你声嘶力竭的竭尽全力的去讲了以后，听你道的人有什么反应？大家没有多少感受啊，他听了你讲道以后没有多少感受，他还是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他的生活依旧玩啊享乐呀，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很失败？我记得我19岁的时候刚刚第一次讲道是不是第一次啊，在我姥姥那个村庄里面讲道，祷告祷告，求神赐下信息啊，到最后神真的给了我一个题目，启示录里面第三章主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那这一封书信其实不大好听，对不对？主对老底家教会有很多的责备，有很多审判的话。我一个小孩啊，在姥姥村里向一个北联老教会讲这个信息，合适吗？啊，当时没有考虑合不合适啊，只是祷告有了信息呀，然后就预备讲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感动。至少我这个讲员很感动，啊，我在讲的时候啊，自己啊泪眼流了，啊，自己啊蛮有激情，蛮有热情的讲。结果我发现我们这个整个房间里面，啊，里间外间，坐在炕上的、下面的、外面的，一个一个弟兄姐妹都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面无表情。连脸上的细微变化都没，大家就是很认真的，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瞪着眼睛，没有任何反应。到最后我讲完了以后，有位年长的来陪着我的肩膀说，孩子讲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你和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你不要说弟兄姐妹， 你要说父母弟兄姐妹，你看这房间里面最小的那人叫舅舅，对不对？是他们最小的，我也叫舅舅啊。因为我妈妈在他们村儿辈分比较低，所以呀、啊，满屋子最小的都是舅舅啊。那还有老爷、老老爷哈、啊、这样，所以要叫父母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留意？我这几天称呼大家的时候都说父母弟兄姐妹呀、啊。这就最开始那个老人教的我一招，一定要喊父母弟兄姐妹啊。但是弟兄姐妹确实内心里很伤感，怎么很伤感呢？他们对你所讲的道并不留意，好像很失败。我也留意看耶稣基督，他在圣殿里教训人，晚上了，众人都回家了，该吃该吃，该玩该玩，对不对？耶稣自己独自到山上去祷告，哇，这个传道人很孤单啊，这个传道人是不是也很失败啊？你看，你讲了道，人家过人家的日子，有啥作用？以赛亚是不是也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哈巴谷是不是也说，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橄榄树也不效力，圈里也没有牛羊，是不是也这样说？你看，历史历代很多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付出了那么多，拼了那么多，最后的结果，这常常是叫他很灰心、很失望。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难道没有灰心吗？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灰心不灰心？他第一次出来布道就在亚细亚，很多教会都是他所建立的。他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都离弃他，只有不站在他旁边。弟兄姐妹，我们谈起保罗来的时候，他传了多少福音，建立了多少教会，他有多么的成功，他应该受到全教会的尊重啊！但为什么他最后这么孤单，这么苦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理解不了，解释不了这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神对他仆人的一种操练，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所以弟兄姐妹，你忠心服侍，你努力服侍，你拼命服侍，很可能多少年你都看不见果效，你所讲的道都像石沉大海一样，弟兄姐妹没有留心，他们没有改变。但你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要怎么样？存心忍耐，要等候神，等候神有一天能开花结果啊。传道就好像出去宣教一样，很多时候是怎么样？把粮食撒在水面上，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上有收获吗？圣经说，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谈到日久必能得着，什么意思？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上，这个水呀、啊，哗哗的流下去，你不知道水流到哪里去，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这水也到最后落到了哪一块土地上，很可能它走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啊流到了哪一个沉积平原，也说不定啊被哪一个人呀、啊、一下盛走了，到最后这个籽粒也随着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世界上很多的植物啊，它的传播就是透过水传播的，从这个州到了那个州，对不对？这些植物就在那个地方也生存了，很多种子都是这样遍及了全世界。传福音服侍主就是这样，在人来看可能很短暂的，甚至三五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果效，但是不要灰心，祷告祷告，
忍耐等候，有一天国效真的就会来，很奇妙很奇妙的，你会看见奇迹了。我在新疆碰到一个从安徽去的一个姐妹，她的丈夫是一个军官，她有两个孩子，她后来发现她自己的丈夫对她越来越冷淡啊，因为啊很少回老家，写信也越来越少，到最后她怀疑她丈夫有外心，她的婆婆呢非常气愤，鼓动儿媳妇，你去到部队去找她，她若变心了啊，我给你撑腰啊。这个姐妹啊就自己也单身啊，就到了新疆，找到部队去找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啊甚至把另外一个女孩带到她家里去，公开的来羞辱她，要她提出离婚啊。这个姐妹到最后非常绝望，准备自杀，但是她听见福音悔改信主了。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也是人生遭遇了几十年以后啊，到最后感觉到她的人生就是个悲剧，就是个笑话，她到最后她准备啊投河自尽，她就在河边走着走着，她看到了一个十字架，是那一个教会啊弟兄姐妹啊在这一个河边建的，用铺配也建了一个教堂，很简易的一个教堂。结果她一进到这个教堂里头，她听见了她小的时候听的一首诗歌，她老家是甘肃，她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啊，在村里和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耍，有一个姐妹啊到他们村庄传福音，大人没有信的，这个姐妹往外走的时候碰见一群小孩在村边玩耍，然后这个姐妹啊就说，小朋友们，我给大家唱歌，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啊？他们就小孩子很高兴，我们愿意。然后这个姊妹呢就教了一首儿童福音诗歌，然后给他们讲的福音故事就走了。这一个女孩子渐渐长大，到最后不甘心甘肃这么贫困啊，她想要闯荡，自己去改变人生啊。到最后啊，她辗转再三，到最后到了新疆。她也经历过婚姻，经历过伤害，到最后啊，人生彻底绝望，想要投河自尽，结果他沿着河走了，听见从那一个房子飘出来了这一个歌声，他小的时候学的那首歌，他就顺着声音找到这里来，一打开门以后扑通就跪下了。那他们教会很认真呀，每一次聚会都有执事坐在最后一排，任何过来的他们马上就去接过来呀，询问他呀，安置他等等。结果那一个姊妹看见有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姐妹来到这里，扑通就跪下，然后泪里哗哗的流啊。他不知道咋回事，弟兄姐妹，这个种子在他里面几十年，在今天才发芽生长，他蒙恩得救。不要灰心，对不对？不要灰心。台湾有一个强盗牧师，他坐遍了台湾各个监狱，有一位姐妹给他写了多少封书信，是251封啊，是多少信，一次一次写信给监狱里给这个弟兄。原来啊，他看见这封书信打开看看，就是全是信耶稣啊，看了几次以后他就不再看了，来的信他当便之应了，他根本不当回事。这个姐妹也透过自己的哥哥知道台湾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青年叫刘代豪，所有台湾监狱都坐便啊，是特别的一个坏孩子。这个姊妹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直到他在这个监狱里就写信，写了数百封信劝他悔改，没有想到刘代豪最后悔改了，因为那一天
前一晚上他和隔壁的那一个监室里面的一个老大两个人还趴着聊天，半夜的一个老大忽然间暴病死亡，刘岱好震撼，人的生命这么脆弱，昨天还活蹦乱跳，一个黑老大在这个监室里面做老大，他拳头不硬他能做老大吗？忽然之间就死掉了。他忽然发现人生是这么短暂，这么不受掌控，他就想想自己从小到这我干了些啥呀，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就在他心里开始这么多的思考困惑的时候，这一封书信又来了，二百多封书信啊来了。他打开，神的话临到了他里面。弟兄姐妹，忍耐才能结实，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要学习怎么样，存心忍耐，要忍耐，不要以为你做工你讲道没有果效你就灰心失望，你要等候神，有一天你会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在美国发生的啊一件事吗？去年三月份，美国有一个基督教大学，他们早上的时候晨更祷告，结果早上晨更祷告这个祷告会停不下来，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持续下来。为什么？只要谁进到这一个祷告室里，谁就被主抓住了，就好像五旬节圣灵在这里降临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就被神抓住，大家就认罪悔改啊，就像神池路敞开啊，圣灵就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大家就不约而同的，你出去他进来，你出去他进来，大家就排着队，很多很多人排着队等着来。那一个大学的校长非常感动啊，他说这一个大学就是为要纪念宣教士而建立的大学，我们期望神在今天在做这样的工作，复兴的工作。他说我等候神几十年了，好像是五十年了是多少年，这一个老院长说多少年我都看不到圣灵做工，但是我内心里一直期望有一天我要看见圣灵降临，神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真的想不到神今天叫我看见，这是一个复兴的火呀。很多大学里面的弟兄姐妹跑到这里，从其他大学跑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回去以后就像一团火一样，回到自己的大学，带着大学生认罪悔改，祈求圣灵充满。这个火就从一个州传到了其他的州，甚至于欧洲啊，其他国家的人也跑来，要体验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不是在哪个地方，而是我们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在做工，你看不见不代表他不做工，你要忍耐等候他，所以要忍受别人的冷漠，还要忍受别人的抵挡反对反叛，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有一些人他被异端迷惑了，有一些人他存心是恶的，他来试探，他来伤害你。弟兄姐妹，不管他的存心是什么，不管他的问题有多严重，请你记得耶稣基督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我们作为一个牧者要存着一个什么心啊？救人的心，爱人的心，去忍受他对你的毁谤，对你的伤害，不管他多抵挡，不管情形多恶劣，弟兄姐妹，学习原谅他。若没有逐开他的心窍， 谁也不会明白，对不对？若不是主做工改变，没有人会被改变。咱如果不是主拯救了咱，呼召了咱的话，和他们不是一样的吗？所以保罗说，不要以为他今天他被魔鬼掳去了啊，他今天他抵挡真道，你就放弃他，你就拒绝他，你要怎么样？劝诫他，为他祷告，忍耐等候他，或许有一天他会回转了。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有，
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很多同工原来啊都在异端里待过，你想想很特别，对不对？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大姨啊说，我们那个家啊，从七几年就开始啊，神感动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接待了弟兄姐妹啊三四十年的时间，来到我们家的传道人很多很多，形形色色，还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啊，哪一种异端，哪一种异端，谈着谈着，他忽然一愣。因为呀，当初到他家传异端的，现在也在这个同工会里面，还不只是一个，好几个，还是不一样的异端。弟兄姐妹，因为神能做，神真的能改变。很多很多原来是试探的，原来是抵挡的，原来是与真道为敌的，但是都被转化过来。在课间的时候，我们谈到为信仰的一些争辩，我谈到了，我想起了这个有一个弟兄啊，叫张友兰弟兄，我们在位的弟兄姐妹可能对他比较陌生，但是在八几年的时候我们那些传道对他比较熟识，不是见到这个人，是见到了他的书。他是比较早的到欧美去访问的学者，这一位弟兄他到了欧洲多次接触福音，但是他参加了很多查经班。